好，我们今天的主日经文呢，继续是在学习创世纪。现在我们来到第四章，今天的经文是16节到24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挪那的之地。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照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做以诺。以诺生以拿，以拿生米户亚，米户亚利生马土萨利，马土萨利生拉麦，拉麦娶了两个妻，一个名叫亚大，一个名叫喜拉。亚大生亚巴，亚巴就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亚巴的兄弟名叫尤巴，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喜拉又生了土巴该隐，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土巴该隐的妹子是拿玛。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7倍；杀拉麦，必遭报77倍。好，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信息是文明与暴力。那有请宋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创世纪啊。那我跟弟兄姐妹之前也提到，我们这一个今年度啊，我希望能够把创世纪的一些主要的一些信息跟大家有一些分享啊。那也请大家呢手边能够备一本圣经，那这样我们在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啊，你可以直接从神的话语里面去领受啊。那今年的我们教会的主题是关于认识救恩啊。那创世纪恰恰是我们可以去认识救恩的一个开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神的救恩计划是从一开始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神就开始预备了他的救恩的计划，而且一步一步的在人类的历史里面向前推进啊。我特别要提醒弟兄姐妹，可能很多人认为说旧约时代跟我们今天差距了有几千年的时间，旧约里面所记载的很多事情呢，我们认为说好像跟我们也是有很大的一个距离。但是圣经在记载旧约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人他们所经历的在历史中间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件，其实都是在帮助我们新约的人如何去明白上帝的救恩，如何去明白这个信仰。换句话说，旧约的人是按照他们神所赐给他们的启示，他们去活出了他们对上帝的一个信仰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讲，旧约对我们今天新约的基督徒是有一个很大的帮助的。我们大家读旧约和新约会发现，新约有大篇幅的教导啊，告诉你该做这个该做那个，不该做这个不该做那个。而旧约恰恰是告诉你说，当一个人生活在一个真实的人生处境里面的时候，面对着各种各样柴米油盐酱醋茶，面对着各种婚姻的冲突、家庭的冲突，在种族之间的冲突、国家之间的冲突，所有的这些困难挑战之中，人是怎么样活出一个对上帝的信仰。所以旧约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宝贵的。那我们今天这段经文也是我们要来一起来思考的。那当然我的主题用的是叫做文明与暴力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有没有注意，过去的这个礼拜啊，2月11号，在美国是 可以说是很多美国人的一个重大的一个盛事，就是他们的那个美式足球的一个超级杯啊。美式足球超级杯当然这最后那个队就是酋长队，他得了冠军啊，非常的高兴。那所以他们在2月14号那天呢，就在他们自己的城市里面举行了一个庆祝活动。那我自己看到新闻是说，好像有上百万人上街去庆祝这个球队获得冠军。那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喜庆的，好像大家都很欢欣、很高兴的这样一个处境里面，竟然发生了悲剧，就是有人去在人群中间去扫射，然后我看到的那个数字是有一个人死亡，然后22个人受伤。那我们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看到这种报道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种感觉说，哦，又来了？因为我们好像觉得说，这个暴力的事情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的。哦，那我去回去查了一些资料，其实在这样的一种体育赛事里面发生的，就是体育赛事当下哦，或者之后的庆祝活动里面的这种枪杀的事件，不是独一的，只有那一次啊。从2021年一直到今年，每一年都会有一些重大赛事，包括这种美式足球或者 NBA 的比赛，最后结束的时候，大家庆祝的时候，产生这种非常令人非常难过的一些悲剧啊。那我们就会不会去问一个问题，说人类为什么不能够去解决这个暴力的问题呢？好像我们今天的人类社会已经发展到一个高度的，我们认为是一个高度的文明的一个状态。我们的科技、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法律、我们的方方面面，我们都认为是好像到人类社会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阶段。我们为什么还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暴力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我们要看所有这一切的那个起源是什么，所有这一切的那个根源是什么，我们要去找到那个内在的原因。那今天我们来读的这段经文，创世纪第4章16到24节啊，我们其实在上次的分享里面有讲到该隐谋杀了他的兄弟啊，这是这个故事的一个大的背景。当该隐杀了他的兄弟亚伯之后，上帝刑罚该隐，所以呢说该隐你就要离开这个地方去漂流。所以我们从第14节开始呢，我们看到的就是该隐离开了耶和华的面要去漂流啊，然后我们一直往下读，刚才大家读到了24节啊，手边有圣经的弟兄姐妹，我鼓励你们就是很快的看一下。那你们读了这一段圣经，大概有24节，大概就可能有不是很长，大概总共就是9节圣经的样子啊。那这9节圣经，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印象吗？你们很快的读了一下这9节圣经，你们有什么感想吗？你们有没有发现说，哎，这里开始记家谱了？这的确是圣经的第一个家谱啊。那后面你还会看到有更长的家谱，我们在第5章里面就是一个更长的，从亚当一直到挪亚的一个家谱哦。然后在创世纪里面会反反复复出现各种各样的家谱，这是一个家谱哦。那然后你会看到说家谱里面讲到的一些人名，可能这些人名很难记啊。那有些人去研究这个人名本身的含义，我们知道在古代人，尤其是以色列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是有它特定的含义的哦，是跟就是他的祖先对这个后代的一个期许，或者说甚至他本身的这个名字是代表着他的人生的命运，是有一定关系的啊。当然很多人去研究这个名字的这个含义啊，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他这个名字就是从该隐开始，然后到他的儿子以诺，然后最后一直到拉麦啊，然后拉麦又生了3个儿子，然后这个家谱就结束了。如果大家去仔细去数一数，很快数一下，你会发现说这个家谱就记了从该隐开始就是7代人，或者从亚当到拉麦就是7代人。那为什么是7代人呢？当然有很多圣经学者有自己的看法，是因为圣经本身它在记载家谱的时候，可能是用了一种刻意去挑选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在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的时候，他会说从亚当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到谁，然后他都用了14代。那实际发生的这个年代中间可能不止14代。那圣经的作者为了突出他自己所讲的主题，他就把它你可以说是凑成了14代。那在这里我们也可以说，哎，圣经的作者在创世纪记载该隐家谱的时候，也是刻意把它放成了7代。那大家知道说7其实是有一个含义的，7是一个完全的数字。 那但是大家有没有再仔细去读说发现说他这样的刻意的安排是有他一定的含义的？为什么？因为在第五章记载了另外一个家谱之后，第六章就开始讲到洪水了。我们知道洪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上帝主动的刑罚，因为他认为那个世代已经败坏到一个地步是没有办法挽回了，所以他用洪水去把整个的那个世代都灭掉。所以当你从第四章一直读到第六章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种感觉说，哇，上帝啊，这难道这就是他们最后的结局吗？该隐这传到第七代就没有了，因为后面是洪水了。我相信当我们如果连贯的读圣经，你们会有这样的印象。然后在刚才读的这段经文里面，你有没有发现他还讲到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第20节到第22节，他讲到了拉麦的三个儿子。哦，这三个儿子很了不起哦，他们是好像是达到了那个当时古代文明，是尤其是当时是一个农牧社会。我们知道我们可能远古我们没有办法还原他当时是到底的社会情况是怎么样，但是大致上我们可以判断是在那样的一个农业和牧业的一个社会里面，你可以说他在那个时代他们达到了那个古代文明的一个高峰。拉麦的三个儿子是非常有非常高的成就啊，他们都成为他们那个领域里面的就是所谓的祖师或者祖宗或者开山鼻祖，或者说他们是集大成者啊。我们知道在今天现代社会里面，我们在科技发明里面，当如果一个人发明了一个东西，那往往这个人他所在的那个族群或者所在的那个国家，他往往在这个领域里面就会领先，对不对？那所以你可以看拉麦的三个儿子，可以说在全面的一个人类文明的领域里面，他们是领先的，啊，他们是作为一个啊，好像又是这个畜牧业的一个鼻祖啊，然后又是一个这个弹琴吹箫，这个象征着所有的这种文化艺术啊，这种成就啊，还有就是他们的在冶炼金属的方面，好像他们也是达到了很高的一个水平啊。所以换句话说，你可以从这里面看到拉麦的三个儿子，他们在那个时代或许是领导整个世界的一个潮流，他们代表了那个时代人类的最高的文明的成就。可是在这段经文之后，圣经的作者很快的从这个22节跳到后面，那22节紧接着他记载了一件事情，他记载什么事情呢？他记载了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的一段话啊。那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的这段话呢，被人称为叫做拉麦之歌，因为他本身的确是一个很有韵律的一段话。那他唱了一首什么歌呢？如果你读到这个歌词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非常的震惊。为什么？因为拉麦说他的歌词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的内容是什么？是杀戮，是复仇，宣扬一种赤裸裸的暴力。他说什么呢？他说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什么意思？不论是什么人，壮年人也好，少年人也好，那圣经的当然少年人的定义跟我们今天的少年人可能有点出入，他其实是告诉你说，所有的这些我所面对的这些男性，这些男人哦，我只要遇见他，他只要敢怎么样伤我损我，这两个字本身其实是代表着只是一种受伤，比如说你的手受伤了或者腿受伤了，如此而已。可是他说我的报复是什么？我要夺了他的命。所以在这首歌里面，你看见拉麦非常赤裸裸的公开的宣扬着这样一种暴力。你当你把这两幅画放在一起的时候，一方面是这个文明的辉煌，一方面是这个好像没有节制的一种暴力的一种复仇的一种力量，你会有什么感受？你会说，哎呀，这个人类怎么会是这个样子？人类怎么可能，我这么文明，我这么好像知书达理，我这么受这么好的教育，我有这样的一个素音乐的素养，我竟然还会想要去用这种赤裸裸的血腥的方式去处理人与人之间的争端？我们知道暴力是最直接的方式，今天在世界上，这个世界上各种各样的战争就是这样，我今天没有办法给你解决问题，我就动用武力，我用 暴力用强力来制服你。为什么人类会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我以前跟大家讲过，我很喜欢看一个电影叫《辛德勒名单》啊，这个电影我真的看过很多很多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镜头，就是一个夜晚啊，当犹太人都藏在他们的那个就是当时他们被隔离的那个地方，有一些犹太人藏在一些地方啊，以避免被纳粹的这些士兵们给搜索出来。好，到了晚上的时候，这些纳粹的士兵呢就成群的进入到这个隔离区里面，然后他们要在借着夜晚，他们去找出这些藏匿的犹太人，让他们把他们一个一个的抓出来，然后把他们杀掉。那这个电影的那个镜头是什么？就是当他们发现这些犹太人藏匿的地方的时候，这些纳粹的士兵是毫不留情的，就绝对开枪的。所以你听到那个声音，就是连续的这种扫射的声音，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直扫射。然后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什么？出现了一个优美的音乐，有人在弹琴。一开始你可能认为那是背景音乐，可是它画面一转，就是在那个屠杀的现场，有一个纳粹的军官坐在钢琴前面，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开始弹，然后旁边两个人在讨论说：“啊，这个是巴赫，这个是莫扎特啊，你弄错了。”不管是谁，你能够想象这两幅画面是叠加在一起的吗？一方面是赤裸裸的、毫不掩饰的杀戮，一方面是却代表着一种素养，一种音乐的成就。这就是我们今天人类所面临的一个难题。似乎我们有些人可能会因此得到一个结论，说啊，这个人类的文明就是一个暴力的文明，人类的文明一定会导致更高的暴力。就好像说我们今天科技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大家都了解，当核武器被发明的时候，爱因斯坦说人类创造了地狱。那是不是说因为人类不断的发展文明，所以文明就带来了越来越高的暴力呢？可能有人会得到这样的结论，所以他会说啊，我就拒绝所有的科技的发展，我拒绝所有人类的文明的进展，因为它会让我们其实是越来越失控。但是圣经本身并不是这么看。我们知道在圣经中间，大卫是一个音乐家，对不对？诗篇里面很多的诗篇都是他写的。我们也知道在圣经在建造会幕的时候，建造圣殿的时候，都是有那么多的工匠来参与雕刻，参与绘画，参与各种各样的建筑的方面的一些艺术方面的事情。所以从整本圣经我们来看，上帝似乎并不排斥我们人类在文化方面的一些成就，在艺术方面的成就，在科学，在各个领域的成就，其实上帝并不排斥。那么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我们需要回到这段经文去发现说，为什么我们看似这样的一个文明高度发展的社会，却仍然容让着这样的一种赤裸裸的暴力呢？就像当时拉麦的那个年代，他的家族有如此辉煌的在各个领域里面的成就，可是他却在那里毫不掩饰的歌唱暴力啊！这个是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要去明白说，圣灵借着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好，大家还是回到圣经啊，我想我们再回到这段圣经，我们看一些细节啊。好，当该隐被耶和华神赶出去的时候，他就搬到了挪得之地啊。挪得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是漂流，也就是说刚该隐一开始的时候，他还是接受他的处境的。因为上帝在我们如果看第四章十二节和十四节，这个字漂流这个字出现了两次。上帝对该隐的处罚就是说，你去漂流，你不要再住在这个地方了。所以一开始我们看该隐好像也接受了，好啊，我去漂流，我就住在了一个叫挪得之地，也就是漂流之地，他准备好要漂流了。可是你在往下读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哎，这个故事好像转变了。当他儿子出生的时候，他好像改变主意了。他做了什么事情呢？圣经说他建了一座城，哦，那这个城我们看到这个字的时候，可能我们按照我们的想象就是一座城。实际上这个字的更深的一个含义是一个堡垒， 赶紧建了一个堡垒，他说我要保护我和我的家人。这似乎在当时的时代是没有错的，可是如果你跟上下文联系起来，你会发现说，耶和华神不是给你头上一个记号吗？说免得有人见到你去杀你吗？你有什么可以惧怕的？你有什么可以去好像想要借着一个堡垒去保护他自己？所以你没有看见在那一刻该隐已经选择了不依靠神。他虽然跟上帝之间曾经有那么好的对话，而且上帝也应许他说我会保护你，我在你身上有个记号，而且杀你的人会遭报七倍，这代表着上帝的一种恩典，一种保护在他身上。可是他在那一刻他拒绝了，我不要你的保护，我自己来保护我自己。他选择不再依靠神。所以你没有看见该隐并没有公开的和上帝作对，可是他这样的一个举动却是一个不顺服神的举动。上帝让他去漂流，让他接受他的罪所带来的管教。很多时候接受管教是顺服神旨意的一部分。当一个人愿意接受管教的时候，代表着他愿意顺服神。我们知道后来在过了很长时间，几千年以后，在以色列人身上也发生同样的事情，就是当犹大南国被灭掉的时候，先知对犹大南国说，你们要留在这个地方，你们有一部分人要被掳到巴比伦，有一部分人要留在犹大本地，因为这是上帝的管教，你愿意顺服这个管教你就会蒙福。你不愿意顺服这个管教，你说我不要留在这个犹大南国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太穷了，我要去埃及去发展，我要去别的地方去发展，这恰恰表现了你对上帝的不顺服。所以我们看见这一开始该隐所做的事情，就是他没有顺服上帝的管教，而且他对上帝不相信了，我不再信赖你了，我信赖我自己。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该隐他已经活在一个自我中心的一种生活状态。然后我们一直在看到下面拉麦的时候，他对上帝的悖逆已经是升级了啊。首先我们看见在圣经上讲到说，拉麦娶了两个太太。哎，有的弟兄姐妹可能觉得说这有什么了不起，古代的很多人都娶几个太太。可是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按照考古学所给我们的资料，在那个时代，远古时代，娶两个太太是非常罕见的事情。而且我们要想啊，弟兄姐妹们，从亚当那个时代到拉麦的时代，其实那还是属于同一个时代。那个时代的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还没有那么疏远，他们对上帝的法则还是知道的。拉麦竟然敢公然违背上帝所设的婚姻，因为我们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一章都讲到上帝所设立的婚姻就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可是他公然挑战上帝，你要设立一夫一妻我偏不这么做，我就是要娶两个太太。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悖逆已经完全的公开化。如果说该隐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不信，他不听从上帝，他不愿意照着上帝的安排，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拉麦是公然的挑衅神。拉麦说，不，我不干，我要按照我自己的方式。不仅如此，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拉麦之歌，对不对？七十个七是什么意思？他说，上帝啊，你给该隐的那个保护不就是七倍吗？我是要七十个七倍，为什么？我自己可以保护我自己，我自己可以越过别人对我的伤害，我可以超额的超值的去报复他，去伤害他，我自己就是神。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对人生命的剥夺，我们从创世纪这个时候一直到后来挪亚洪水之后，其实我们知道上帝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就是人没有资格去剥夺另外一个人的生命，只有神可以审判。当上帝要做这事的时候，是上帝的审判领导。可是拉麦在那一刻说，我不用你上帝，我自己就可以来审判。所以我们看见其实这里面最深的就是从该隐开始对上帝的不信不顺服，然后演变到拉麦的公然的对抗上帝。 所以这是一个最本质的原因。我们在谈到人类文明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当人如果不愿意顺服神，不愿意信靠神，然后公然与神对抗的时候，文明就变质了。我们所看重的那些科学、教育、教养、艺术也变质了，变成了一个与神对抗的一个工具。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是不是有去关注过这个朱令啊这件事情啊？可能很多人都在讨论，有不同的角度去讨论说啊为什么这件事发生。但是是不是有相当部分人去关注一件事情，说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在一个高等学府里面发生？甚至有人怀疑说他是真的是用了他所学的这种化学的知识去杀人。我不知道还有另外一件案件，可能在几十年前的这个美国也是很轰动一个案件，就是叫一个叫卢刚的一个博士，啊，他因着他里面的这种愤恨，他枪杀了六个人，啊，然后他自己自杀。那很多人就不能明白说，你已经读到博士了，你已经受了这么好的教育了，为什么还是用这样的方式，用暴力的方式去解决你心中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人不愿意顺服神和神对抗的时候，最后所有的这些都没有办法带来一个正面的一个结果。那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什么提醒呢？啊，我想第一个提醒就是，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这样的一个混乱的一个时代。我刚刚提到的这个朱令案，我刚刚提到的在网络上发生的很多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暴力事件，如果弟兄姐妹去关注，你会发现各种各样的评论都有，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可是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也随着这种各种各样的评论和说法，然后我们淹没在这种不同的观点的互相指责、互相的那个什么里面？其实我们并没有从更根源去发现说，最本质的问题是因着那个不信和不顺服在人的里面发动，以至于罪造成了这样的一种结果。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能不能够用一个更加清醒成熟的态度去面对我们周围这个纷乱的复杂的冲突的世界，包括你今天所看到的这个世界上发生的战争，什么那个俄罗斯去入侵乌克兰，然后现在又在那个以哈这边又打得不开开交，然后在红海那边又是各种各样的冲突。我们是不是能够更加用一种更理性、更清醒、更成熟的属乎圣经的观点去看待所有发生的事情？我在准备这个暴力的主题，我自己去上网去查资料，啊。那，哎，我就查了一个很有，不能说很有趣，你只能说很悲哀的一个事情啊。我去查这个资料的时候，我去查维基百科里面关于这个战争的一个记载啊。那我整理一下，我会发现说，他说在美国这个国家呀，立国两百多年，美国这个国家立国两百多年，没有参与任何内战和外部战争的年数少于一百年，只有八十几年。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美国这个国家频繁的去经历战争的事情，而且很多战争是他主动发起的，去入侵、去攻打别的国家。从一九八几年到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一年美国不是在一个战争的对外的战争里面。啊，有人说啊，这个美国这个可能有它特殊的原因，那我就把中国搬出来，我们看看中国，我们就知道，中国我们可以把这个时间拉得更长，拉到几千年的历史。我们说我们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可是在这个几千年的历史里面，我去看了一下，当然我没有仔细去统计，我只看了几个著名的，就是长一点的，比如说唐朝、汉朝，或者说明朝、清朝。你会发现也是如此啊，几百年的一个朝代，真正能够所谓的就是平安的太平的年岁，可能就只有几十年而已，顶多也就一百多年。大多数时候都是在各种各样的战争、杀戮、饥荒里面。 所以今天我们作为一个上帝的儿女，在这样一个世代的时候，我们需要有神给我们的智慧。我们不是去今天去标榜说啊，我今天这个世代我是站在正义一边，所以我就可以发动战争去攻打别人，我是站在正义一边，我就可以去讨伐别人，甚至去夺取别人的生命。你没有这样的一种权利，夺取生命的人只有一位，就是上帝，他可以去做那个最后的审判。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今天不需要为着这种大家为这个战争上面的不同的看法互相去争吵，然后互相去对立，然后我要站在谁一边，你要站在谁一边，然后我们每天陷在这种完全没有必要的一种讨论里面。我们应该回到圣经，告诉我们说，所有这些背后最本质的问题是那个人的里面的不顺服和不信。我们怎么样在今天活在这个时代，我们怎么样因着我们愿意顺服神，我们愿意信靠神，我们所有经历的这些所谓人类文明的成果都可以成为我们的见证神和荣耀神的一个途径。所以我们可以去思考，当一个新的科技发生的时候，我们需要去了解那个科技的边界，我们是带着敬畏神顺服神的态度去明白说，任何一个科技，任何一种技术，或者我们讲到任何一种思想，甚至任何一种法律，它都是有它的边界的，它有些地方是不能够越过去的。比如说生物科技，我们讲到说这种克隆的技术或者是基因的技术，你一定是有边界的，你不能触碰那个边界，不能越过那个边界，你去挑战上帝本身设在人这个人类社会里面的一些规则。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需要去思考。那当然对我们个人层面，我认为说我们更多的去思考，我们是不是愿意去信靠和顺服神。我想我们不少就是我还是会谈这个主题，因为我们自己家里面也是在经历我们父母去教养儿女的这样一个过程啊。那我们也会反复去思考说，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确实是把人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的成就看得比上帝更加的重要。换句话说，当我们父母亲面对儿女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把他的在教育里面的成就，甚至他未来可以找一个非常好的工作，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事业的发展，我们是不是把这些放在一个更高的一个位置？我们是不是以这个作为驱动力去设计，去影响我们的孩子，想要让我们孩子未来是朝着我们所给他们设计的一个方向去走？我们认为说这样可以，他们可以达到一个更好的人生的一个成就，一个更好的一个结果。我们是不是因此忽略了，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其实最最重要的是引导我们的孩子去认识神，信靠神，去顺服神。我这里所讲的认识神、顺服神、信靠神，不是一个简单的说我今天可以跟孩子早上一起祷告，我今天跟他来读一段圣经哦就好了，甚至也不是说我今天可以把孩子拉到教会来，然后让他去参加主日学的课程，这就够了。我们的家长有没有更多的去为孩子祷告，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孩子是不是真的认识神，是不是真的愿意信靠神和顺服神，是表现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你能不能看见这个孩子里面生命的转变？这个世界的文明还会有新的内容出来啊，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如何去看待，当我们不愿意顺服神，不愿意依靠神的时候，文明可能会变成一场噩梦啊。我刚刚举的那些我们所看到的一些发生的事情啊，所以我想我们回来这段经文就是当然我会后续再会分享，尤其是下一次啊，我会跟大家分享第四章结尾一直到第五章的另外一个家谱啊，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家谱，那是一个敬畏神、愿意顺服神的一个家谱。我那个时候，我再跟大家再更深入的去分享 怎么样去信靠，怎么样去顺服。好，我们今天一起来，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属你的儿女，我们真的要啊，在这个末后的世代，我们真的不要再做糊涂人，我们要更明白你的心意。我们也知道说，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如何看待我们周遭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包括这个世界、这个国家，还有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赐给我们智慧的心，给我们慎思明辨的这样的一个眼光，以至于在这个弯曲背谬混乱的时代里面，我们可以有智慧成熟的去判断，然后以至于我们可以行在你的光中，成为你无瑕疵的儿女。主，特别是借着这段经文，你提醒我们，主，当这个我们的不信和不顺服在那里的时候，我们的后代也会变本加厉的去不信和不顺服。就像我们刚才在敬拜中间，我们也祷告，我们也思想，今天我们要把儿女，我们的后代，如何把他们带到你的面前。我们不是只是简单的说我们为他们祷告，或者给他们带他们做一点祷告，读一点圣经，或者来到教会上上主日学的课程。我们乃是真的父母亲，要去活出一个对上帝的信靠和顺服，以至于我们的儿女在我们身上也能够看见这样的一个榜样，以至于他们的生命被你改变，他们也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敬虔的后裔。主，求你保守啊，看顾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家庭，也继续保守我们这个讲台，我们后续关于创世纪的分享。愿你的话语不断的照亮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知道我们当行的路。主，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